我哋一共差唔多用咗兩個多月嘅時候，係講咗耶穌基督喺約翰福音七個神蹟，係佢生前所行嘅神蹟。今日要同大家講嘅係耶穌基督復活之後所行嘅神蹟，就係幫門徒喺到加利利海打到好多好多嘅魚。讓我今日先讀一讀今日嘅經文，係記載喺約翰福音第21章1至14節。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他怎樣顯現記在下面。有西門彼得和稱為底土馬的多馬，並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業，還有 西比泰的兩個兒子，又有兩個門徒都在一處。西門彼得對他們說：我打魚去。他們說：我們也和你同去。他們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並沒有打着什麼。天將亮的時候，耶穌站在岸上，門徒卻不知道是耶穌。耶穌就對他們說：小子，你們又吃的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耶穌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着。他們便撒下網去，竟拉不上來了，因為魚甚多。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對彼得說：是主。那時彼得赤着身子，一聽見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裡。其余的門徒就在小船上把那網魚拉過來，他們上了岸，就看見那裡有炭火，上面有魚又有餅。耶穌對他們說：把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西門彼得就去把網拉到岸上，那網滿了大魚，共153條。魚雖這樣多，網卻沒有破。耶穌說：你們來吃早飯。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他你是誰，因為知道是主。耶穌就來拿餅和魚給他們。耶穌從死裡復活以後向門徒顯現，這是第三次。經文告訴我們聽很清楚，這一次耶穌同門徒顯現是耶穌同他們顯現的第三次。耶穌復活了之後向門徒向很多人顯現了很多很多次，這個是第三次。而經文裡面所講到耶穌所愛的門徒，大家知不知道是誰？就是約翰，就是約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約翰。他很有趣，叫自己做耶穌基督所愛的門徒。約翰福音裡面沒有說是約翰寫，但是大家都猜得到這一位就約翰，就是約翰福音的作者。故事的背景就是門徒在加利利海的附近，告訴我們就是提比利亞海。以前跟大家說過，提比利亞就是加利利。為什麼門徒會在加利利海附近呢？有人問。如果我們看回馬太福音28章16節，我們知道耶穌基督復活之後就跟門徒又約定在加利利海附近山上來到見面。很明顯門徒就在加利利的山上高在等耶穌基督。等一下等一下，突然間彼得就說：我去打魚。大家覺不覺得很奇怪？等等下耶穌基督去打魚了。舉一個比例，好像你是約了人吃飯，你等一下等一下，你說我去看戲了，你看完戲會不會再回來？可能不會的，看看你做什麼。如果你說我去洗手間我回來，那就很快。但是你等一下等一下人家吃飯，你說我去看戲，很可能你不回來。而彼得說他去打魚，其實他不是說我去打魚消遣一下我才回來，很明顯的他就是想重操舊業，走回來打魚，不要再等。我為什麼會這樣說？今天的經文是記載在約翰福音21章1至14節，大家看看第15節說什麼。記不記得耶穌基督三次問彼得：你愛我嗎？第一次耶穌基督問他：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這些是什麼？剛剛打完魚，就是那堆魚，那153條魚。耶穌就問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你願不願意？你是不是現在願意放棄我走回去打魚？ 这个就是故事的背景，就是这样，门徒等得不耐烦，就走去重操旧业。于是耶稣基督回来，是教他们怎样打鱼，他们头头是 不知道是耶稣基督。耶稣说，你将个网撒在右手边，你一定是有收获。这班都是打鱼的专家，整晚都打不到鱼，但他们听耶稣基督的话，将个网撒在右边，结果多鱼多到捞都捞不到上来，要另外一只小船是帮埋一起拖整个网是上岸，一共捉到153条鱼，都是大鱼。于是耶稣基督就烧了啲早饭系俾佢哋食，攞咗啲鱼嚟到烧咗啲早餐俾佢哋食。于是佢哋冚唪唥都知道呢一位就系嗰位救主。当佢哋打到鱼嗰阵时，这个作者约翰就同彼得话：是主。其实呢一个就系今日主题，这个系我哋等阵会见到首尾对偶嘅中心点。发现咗呢一位复活嘅主，就系今日嘅主题。但我哋以前讲过五饼二鱼。就是主角，是个神迹的主角。今天见到153条鱼，那153条鱼是不是主角？不是主角，刚才讲的主角是耶稣基督，发现这一位复活的主。我们一起来看看153条鱼究竟有什么意思。在基督教历史上，有很多人都想知道究竟这153条鱼里面有什么的含义。中国人就容易了，如果我们钓到138条鱼就好了，一三八一六八都不错，一六八一一八都 OK。 但是你说钓到153条鱼就勾晒头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153条鱼，这个亚历山大的西里尔，在主后400年的一个是早期的教父，亦都是一个主教嚟。他说153条鱼其中100是代表外邦人的足数。如果我们知道熟悉罗马书第11章，如果我们熟悉小先知书，我们会知道入面讲的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能够得救。以色列人将来是会得救，现在他们是拒绝耶稣基督。但将来有一天他们是会悔改，是会接受耶稣基督。不是全部人得救，有些渔民是得救。今天讲鱼，那些人一讲渔民是不是打鱼的渔民？不是，是剩余回来，死不去的那些人就是叫做渔民，他们是会得救。于是这个西里尔就说，100个人就代表是外邦人，是全部凑满数了，好像罗马书首一章所说，添满了数100分了，添满了。其余嗰50咧就是以色列人的渔民，咁仲有个三是咩啊？哦，三位一体的真神，加埋晒就153啦。佢话，另外奥古斯丁佢话十，其中十系代表十戒，佢话得人如得鱼，如果一个人要得救，一定要系守十戒，但系亦都唔系靠我哋嘅行为，全部靠行为。我们要靠神的恩典。圣经里面以赛亚书11章有讲七个灵的恩典，是神的七个灵的恩典。十加七是怎样？十七呢？那十七和十一百五十三有什么关系？他又想到将一加二加三加四一路加上去，你加到十七呢，你就会得到153。弟兄姊妹，如果你回到家没什么做，你可以试一下看看你一加到十七是不是真的153。另外又有一个是早期的教父，叫做 Jerome， 叫做杰罗姆。这个人他说153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有这么多种类的鱼，153种被耶稣打晒，一网下去打尽晒所有的鱼。而有一部圣经注解叫做 Annotated Bible，他就说得人不如得鱼不如得人。他说你说与其打尽晒153种鱼，不如说世界上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有153个国家，福音将会传遍全部的国家，就是这153的意思。其实我认为153是为什么？153是真真正正当时捉到鱼的数目，别无其他的解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 这一位约翰为耶稣基督所爱的徒弟门徒，他就是当时目击证人之一，数到有153条，连这么细节的东西他都写下来。我们的福音书是绝对可信，别无他意。与其有很多人在这些文在这些 number 上面，在数字上面在这里落功夫又去找圣经密码，不如我觉得就是看看圣经的结构。我跟大家都讲过，我很注重圣经的结构。这个第八个神迹和前面七个神迹一样，约翰真的用首尾对偶写成。我们一起看看这个首尾对偶的结构。第一个首尾对偶的结构是记载在21章1节和21章13至14节，两次是讲到耶稣基督是向门徒显现。第二个结构就在21章2至4节和21章12节，讲到头头他们 不知道耶稣，他们不听耶稣话，不服从耶稣，走了去打鱼，连耶稣走来找他们他都不知道是耶稣。但是后来当他们服从了耶稣之后，经文说没有人敢问耶稣基督是谁，因为他们个个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主。21章12节，个转捩点在哪里？个转捩点就是他们听了耶稣基督的话，在到第7节打到这么多鱼，约翰一想，这一位叫他们撒网在右边的别无他人，就是那一位复活的主，于是就跟彼得说是主。这个就是转捩点，这个也是首尾结构第二个结构，而个重心是21章7节，门徒看到这一位就是复活的主。其余还有两个的结构，一个在到21章5至6节，一个在到21章9至12节，是有关耶稣基督是问门徒有没有鱼食，耶稣基督来服侍的门徒是煮早餐给他们吃。耶稣基督不单止生前是服侍的门徒，跟他们洗脚，跟他们祷告，死后仍然是煮早餐给他们吃。另外在到21章6节和21章8节，是讲耶稣基督继续是带领的门徒，是继续是指引他们，教他们怎样才会是捉到鱼。我们一起来看看、今日的第一个的首尾的结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经文在到21章14节告诉我们，这个是第三次 是耶稣向门徒显现。第一次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到耶路撒冷，在一间屋里面，那些门是关上的一间屋，居然耶稣基督突然间在他们当中是出现。当时那些门徒都以为耶稣基督不是真的复活，只是一个魂魄在他们当中出现。所以耶稣基督说，你来看看我，你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你甚至可以摸下我。耶稣基督说，我是有骨是有肉，我不是一个魂来的。后来甚至跟门徒说，我肚饿了，你们有什么吃？于是门徒就给了一些鱼他吃。这件事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36至43节，约翰福音20章19至25节。第二次同门徒向门徒显现，亦都喺呢个同一个地点。咁同第一次有咩唔同？有人问。第一次如果大家系记得经文嘅话，多马唔喺度嘅。其余嘅门徒同多马讲：我哋见到耶稣基督复活啦。多马话：我唔信噶，我除非亲眼见到佢嘅钉痕，亲手用手指摸到他的那个钉痕，甚至摸到他肋骨旁的伤口。为什么耶稣基督肋骨旁有伤口？钉十字架那时候，那些罗马兵不是笨的，不是说见到你断了气、死了那就放回来，他一枪就在你肋骨旁那里刺进去，等你的里面的水啊血啊冚烂流出来，证实你是死的，才放回来。耶稣基督就是叫多马说，你可以探手摸下我。这件事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26至29节。今天所讲的就是 第三次了，在到加利利海，不是耶路撒冷。一共有7个门徒，西门彼得、多马、拿但业、西比泰的两个仔，就是雅各和约翰。还有两个门徒，极可能就是安德烈 同埋腓力兩個。七個門徒當中，我哋見到好多都係冇乜作為，好似彼得咁樣，好少信心。耶穌一被捕點樣啊？三次都唔夠膽認耶穌，好少信心。多馬咧，多疑，多疑嘅多馬，人哋都話復活啦，佢都唔信，要冚唪唥點摸過曬佢先至信。結果耶穌基督向佢顯現，佢即刻就碌咗喺個地下度，我嘅神啊，我嘅主。西比泰兩個仔啊，都唔係好嘢嘅。佢哋嘅花名叫做乜嘢啊？雷子啊！嗰啲脾氣差得唔得了。你知唔知最後約翰多咗個花名叫做咩？叫做愛嘅使徒。一個人能夠由雷子變到去愛嘅使徒，我哋可以見得到福音嘅大能有幾大，真係可以改變人嘅生命。而第四次出現嘅就係加利利山，本來耶穌基督就係想門徒喺嗰度啲等佢，結果多咗件事，落咗去加利利海，耶穌要落去揾翻佢哋上嚟。而最後升天就喺度路加福音24章同埋使徒行傳一章，大家相信都好熟悉嘅經文。有人話點解要出現咁多次啊？一次咪夠咯？你諗下一次夠唔夠啊？第一次同佢見面，以為係鬼啊，以為係魂魄，唔信啊！第二次出現點啊？有個人話我要摸過曬你啲釘痕，我先至信。第三次啦，今次要講個故仔，好地地喺山上等啊，等等下點啊？係唔好搞我啦，重操舊業，走啊！翻去自己做翻自己舊時嘅嘢。就算去到第四次，馬太福音28章17節，你翻嚟睇下經文，仍然有人疑惑，唔係咁容易信噶啲徒弟。有好多人話啲徒弟，哎呀，佢哋好恆信耶穌基督復活啊，發夢都掛住佢復活，朝思暮想，朝思暮想咪卒之咪話咗講咗個大話出嚟話耶穌復活咯。你諗下會唔會？你將你自己嘅地位擺喺度啲門徒嗰度，見到你嘅主，見到你嘅老師俾人哋釘咗喺十字架，而家話復活啦，你翻嚟你跟佢啊，你跟跟下你自己同佢都一樣命運啊！都被人哋釘十字架，都被人哋殺嘅。你諗下當時佢哋嗰種嘅思想，我相信係好矛盾。好一方面好希望見到耶穌基督，好開心耶穌基督復活；另外嗰方面真係驚。耶穌基督唔怕，繼續向佢哋係顯現嚇。喺度《使徒行傳》1:3話。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證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神國的事，一共40日不停地向他們顯現。另外在《哥林多前書》15:3-8，保羅說，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並且顯給基法，基法就是彼得，然後顯給12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半到如今還在，也有已經睡了的，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末了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好多見證人的，不是只有得使徒，只是那500人都不得了。保羅在這裡寫緊呢個哥林多前書，當時仲有好多人仲可以做目擊證人，雖然有啲已經睡了，即係死咗，但係其餘嗰啲仲喺度㗎，仲有呢啲目擊證人。最後耶穌基督仲顯示俾保羅睇，我哋以前都講過，保羅從來冇跟過耶穌基督，但係神係有佢嘅恩典俾保羅睇得到異象，有亮光，等佢可以睇到一切。所以保羅話：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樣。他說比起其他那些使徒，我好像一個不足月的小老哥就生出來，其他那些門徒個個都足月的，個個都跟過耶穌基督，我沒有。所以他後來15:9說，我原是使徒當中最少的，我原是不配是做使徒。但是耶穌基督復活的事實真的顯了給很多很多人看，以致那些好驚嘅門徒，當門徒見到耶穌基督被捕，冚唪唥四散。彼得甚至三次唔認耶穌，最後點樣啊？最後 十二个门徒加埋保罗，十三个人当中十二个都殉道，而且个个都死得好惨，个个都死得好惨，有啲系俾刀劈死啦，有啲系俾火烧死啦，有啲系俾石头抌死啦，有啲系俾锯锯死啦，甚至有好多系同耶稣基督系一样系被钉十字架，而钉十字架。而钉十字架好似彼得咁样，佢话我唔要同耶稣基督一齐钉一样咁样钉十字架，我要倒转嚟到钉。甚至好似拿但业咁样，你知唔知佢钉十字架，俾人剥咗皮先至钉十字架？你谂下死得几惨？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好多人话耶稣基督复活冇咁嘅事，系啲门徒编出嚟。有没有人会为了一个谎言一个大话断送自己的生命而且死得那么惨？这班人个个都是证实到耶稣基督是真真正正是复活，他们亲眼所见四十日不断向他们显现，以致他们是有生命的改变。有一个人叫做 Lee Strobel、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来的。他在耶路大学是有一个是法律的学位，他完全知道法律是怎么样。他由于他是无神论者，他有一天他说我不喜欢耶稣基督这个人，我要是证实耶稣基督是没有这个人，复活这件事根本是假。于是他花了两年的时候去研究去调查去分析，经过了两年的时候，结果他说什么？他说若果耶稣基督复活的是一件案件，现在在美国的法庭是受审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一定是会得到是胜算，一定个个人陪审员都会说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这个就是他两年做了两年的研究分析所得到的结果。他不单止不再反对基督徒，他自己都变成了基督徒，而他作了这部书就叫做 The Case for Christ。如果大家再有微信的朋友啊，微信的亲戚、如果他们对基督教是有怀疑，对基督的复活是有怀疑，你不妨是买这部书，是一部很小的书，是送给他们等他们看看，我觉得可能是会有帮助。不单止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你说他向门徒显现对我有什么关系？耶稣基督现在仍然是向我们显现，是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圣经，透过是圣灵，是他摆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灵，是每日向我们讲话。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而歌颂神。这个也令到我想起诗篇119篇11节，诗人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是得罪你。不单止神的话语是重要，神的话语当然是重要，但你有没有看到这里写着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而歌颂神。其实是一起是唱诗是赞美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在敬拜神入面是很重要的环节。我记得我两年前第一次是来到这间教会跟大家分享，那段时间吴牧师是告了病假，我曾经跟大家讲一篇道是讲心灵诚实的敬拜。心灵诚实的敬拜是一个付出，是一个投入的敬拜，就是好像这里所讲心被恩感而歌颂神。希望大家在这里多一点是投入敬拜的事工入面。主不单止是藉着圣经跟我们讲话，主亦都是藉着圣灵跟我们讲话。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而在16章8节，约翰福音亦都说圣灵是怎样，会帮助我们责备自己。你看不看见今日的经文，当那些门徒不听话离弃了耶稣基督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基督问他什么问题？你们有没有东西吃？其实就是说你们打到鱼没有？你们靠自己的办法，你们靠自己的智慧 離開了我，偏離了我，走回去重操舊業，成不成功啊？有沒有打到魚啊？每次我們犯罪的時候，神就會問我們問題，在聖經裡面出現很多次。記不記得亞當當他犯罪的時候，神問他什麼？你在哪裡？跟著問他，誰告訴你是赤身露體？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樹上的果子？神是會問我們問題的，當我們犯罪，他問夏娃，你作的是什麼事呢？神是問那個人，當那個人犯罪的時候，你為什麼發怒？你為什麼變了面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悅納嗎？當大衛犯了罪，神是用拿單去問大衛，他說你為什麼藐視耶和華的命令，行他眼中看為惡的事？耶穌基督問那個淫婦，他說婦人，那些人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你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見不見到每一次人犯罪，神都是問，聖靈一樣都會問我們。那你說神什麼都知道，為什麼他會問問題這麼奇怪？他不是說問了要知道的答案，他問問題是要你自己反省一下你做了什麼。而聖靈的工作就是時時令到我們反省，時時責備我們。當我們做錯事的時候，聖靈就會問你為什麼做耶和華看為眼中看為惡的事。我們一起再看一看今天第二個首尾的結構，是講到耶穌基督復活之後是繼續是服侍門徒。這裡很有趣，我們看到21章5至6節和21章9至12節。如果你記得我剛才所說的，第一個是個問題，當那些門徒他們不服從耶穌基督，這個就是問題了。你有沒有東西吃？你有沒有打到魚？你自己用你的辦法來成功嗎？但是當他們是服從耶穌基督打到魚的時候，耶穌基督說你們來來吃早飯。這個就是當我們不服從耶穌基督，不服從神，神會問我們問題，服從的時候神是容許我們跟他一起慶祝。就是好像那個浪子，當個浪子回到他爸爸的身邊的時候，爸爸怎樣立刻將上好的袍子給他摟上，將戒指給他戴上，給他鞋穿上，然後是跟他又說要殺了一隻牛，然後跟他一起慶祝。在這裡我們看到不單止是有當我們不服從神，我們 問我們問題，服從的時候我們神跟我們一起慶祝，我們還可以效法主耶穌基督，他就是那個侍奉門徒那個，他自己煮埋餸是給那些門徒吃。路加福音22章26至27節說，你們裡頭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為首領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麼？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侍人的。坐席那個就是坐在那裡那個，坐在那裡那個就是被人服侍那個，服侍那個就是服侍坐在那裡那個。耶穌基督在門徒那裡本來他應該是什麼？是應該坐在那裡那個，但是他在這裡說什麼？我在你們中間是服侍人那個。而在約翰福音13章1至15節，親我們的確確見到耶穌基督就是為門徒洗腳，他不是說得把口說的，他是真的做出來的。令到我又想起有一個故事，就是講無敵。我成日講道都好喜歡講無敵，我好崇拜呢一位神學家。無敵有一次佢係請咗好多係歐洲嘅神學家嚟開神學嘅會議，喺度麻省 Massachusetts 開呢個會議。嗰啲歐洲嘅人嚟到，個個開完會之後翻到自己間房，都將自己嗰對鞋就擺咗出房門口，喺個 hallway 嗰度，喺個走廊嗰度。無敵話：點解咁奇怪㗎？為什麼個個都會做同一樣的事，就是將鞋子放在走廊那裡？他不明白就走去問人，原來他們說、哦、原來歐洲是有個這樣的習慣的，你是回入自己間房之後在這裡、你的旅酒店好，在這裡你自己的宿舍好，擺對鞋出來，就有些叫做走廊工人是幫你擦鞋，擦乾淨你第二天就可以穿。 哇！無敵勾下個頭，走廊工人呢度美國嚟，我邊度揾走廊工人啊？走佬工人就有，走廊工人邊度揾啊？於是就喺度揾呢門佢嗰啲學生，佢話：喂，而家有件咁嘅事啊！大家你話我哋一齊幫啊嗰啲歐洲嘅神學家擦鞋好唔好啊？嗰啲學生都話好，但係當阿無敵話邊個同我一齊擦啊？居然冇人应口。呢位伟大嘅神学家结果点乜样啊？夜晚将啲鞋攞翻晒去自己间房嗰度，成晚喺度擦鞋。哇！第二朝早嗰啲鞋擦到凛凛，嗰啲欧洲嘅神学家个个都好开心。唔知道原来佢日头就听呢个无敌讲神学，夜晚就系呢位无敌帮佢擦鞋。第二日开始啊，嗰啲学生见到，哇！边一位老师？親自咁就係幫人哋擦鞋，於是開始有人幫手一齊擦鞋。第三日又係一樣。一個真正愛主嘅人，真係一個係願意服侍別人嘅人。我哋一齊嚟睇睇今日所講嘅第三個係結構，就係講到耶穌基督復活之後係繼續指引啲門徒，同佢哋講喺右邊你撒網落去啦。於是多到撈都撈唔到上嚟。要用另外一隻船先至可以將啲魚拉翻嚟。嗱，呢度講個網冇難度。喺度路加福音第五章又講第二次嘅打魚，嗰次咧嗰啲網係爛咗。其實打魚冇乜嘢㗎，打魚嘅方法係點啊？將個網係打落去撒落去，然後留翻上嚟咯，係嘛？其實唔係話個方法嘅問題，而係時間地點。但是这班人都是打鱼的专家，应该知道几时夜晚其实最好打鱼，朝头早上反而不是那么好。但是最终不是说个方法，而是他们听耶稣基督，服从耶稣基督，以致他们是有所得着。有一个将军，美国有个将军是19世纪末期，他叫做 Leonard Wood， 这个人是在军队里面是一个总指挥。他有一次去到法國，法國的皇帝很敬佩這個將軍，於是就請他來吃飯。到那天，那個將軍就現身在皇宮裡面，法國的皇宮裡面。這個皇帝見到這個將軍很奇怪，他說為什麼你會來的？他說這個將軍說你請我吃飯嘛，我就來咯。這個皇帝說是，我是請你吃飯，但你始終都沒有回答我，所以我以為你不來咯。这个将军你估怎样跟这个皇帝说？他说皇帝所说的东西就是命令，只有服从，不是回答的。这个人绝对明白，因为他是有军队里面的纪律，他是一个将军，皇帝所说的东西只是服从，不需要回答。一个皇帝尚且是这样，我们的神跟我们说的话更加是需要是服从。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而在《路加福音》6章46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遵从神的话，服从神是非常重要，而都是一个爱主的人所必做的事。我们又来到今天首尾对偶最中心的地方，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其实这里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结构。当那些门徒不服从的时候，不知道主人，不认识他。有很多人说奇怪了，这班门徒跟了耶稣基督三年半的，怎会不认得他才行的？难道不同了样？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天色太早，暗暗地看不到。但是我们知道第一个见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是玛利亚，当时就是见到耶稣基督，他都不能够认得出。为什么这么奇怪？如果我们看回以赛亚书52章和53章，我们就知道52章和53章是描述耶稣基督是被鞭打遇难，为了我们的罪受到折磨的描述， 喺度以赛亚书52章53章呢两章嘅经文，我有一个旧约嘅老师，佢系好中意系成日飞去以色列，就系、是、每家走去拍门，就系、是、读以色列以赛亚书52章53章俾啲以色列人听。嗰啲以色列人就会同佢讲：，喂，你唔好白费心机啊！你喺度读啲新约俾我听，我哋唔信新约噶，我哋净系信旧约噶咋。我个老师就会同佢讲：，以赛亚书系喺旧约入边噶，奇唔奇怪啊？佢形容耶稣基督嘅受难嗰种嘅准确嘅程度，连以色列人听咗，佢哋会以为你喺度读紧新约俾佢听。而喺度53章2節话：耶稣基督系冇佳形美容，点解啊？你谂下，俾人打到全身片伤，将个荆棘嘅冠冕摆喺你嘅头上边，你有冇佳形美容？我谂最靓嗰个去到都冇。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啊、我亦都听过有两篇道、啊、有两个牧师说耶稣基督是其实个样不是那么好的，他没有佳形美容，他就是铺53章2節。其实不是的，耶稣基督可能是很靓仔的，但是这里是被人是折磨到变成这样才是没有佳形美容，不是耶稣基督生出来就没有佳形美容。我哋见到呢度最大嘅发现系咩嘢啊？就系、是、当门徒将渔网撒落去打到鱼，约翰心入边一谂，点解呢个人讲嘅嘢，我哋一听就会有神迹出现？呢、这个咪就系我哋嗰个复活嘅主咯。所以佢立刻睇到，就同彼得话是主。呢、这、一个就系我哋今日经文嘅重心。我哋好重要就系每一个人都要发现呢一位就系我哋嘅主。未信的人应该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救主，信了的人一样是要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宰。 James Simpson 是一个几大的发明家，他发明哥罗芳，其中有个记者就去问 他说你觉得最大的发现是什么？那个记者是希望他会说就是我发现的哥罗芳，但是 James Simpson 跟他说我一生人最大的发现就是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刚才说我们不应该只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现在出面是有这件事叫做廉价的恩典。什么叫做廉价的恩典？廉价的恩典就是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但是我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主宰。主宰是什么？主宰就是主宰你一生的一位，你样样事都要服从嗰一位。嗰啲人仍然希望系揽住自己嘅罪，但系佢哋仍然话我系基督徒，我就系有救恩，我就系会系得救，系有永生。但系佢哋唔希望接受耶稣基督做佢嘅主宰，呢、这个就系廉价嘅恩典。美国去伊斯兰国有一个宣教士叫做 Swimmer。他是说得好，他说除非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是你的主，耶稣基督完全不是你的主，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明，除非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是你的主，耶稣基督完全不是你的主。我们所发现的最大的发现就是当我们是变基督徒的时候，发现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不要停在那里，我们仍然要继续发现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宰。今天又讲到是今天经文的总结，我们见到耶稣不断地向门徒显现，今时今日他仍然不断地向你和我是显现，透过圣经的话语，透过圣灵的感动，透过圣灵的责备，时时地跟我们讲话。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发现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宰。当我们发现他是我们的主宰的时候，我们有爱他的心，就是愿意是服从他，愿意是服侍人，这个就是我们的回应。当我们服从而得到成果，得到收获，我们就更加印证我们信的这一位就是那一位救主，就是这一位复活的主，就是那一位门徒 印證了他已經復活了，甚至捨棄他們自己的生命都不遺棄的這一位復活的主。結束的時候，我想是用耶穌基督給彼得的話是問回大家，你愛主比這些更深嗎？我們每個人的生命裡面都有我們不同的這些，我們愛主比這些更深嗎？耶穌基督跟我們每一個人都說，你來跟從我。我今天又講完了這個耶穌基督在到約翰福音裡面所有的神蹟，想跟大家重溫一次，在我們開始講神蹟的時候，是講到約翰福音神蹟的意義。在到二十章廿三至到三十一節，話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的名，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這個就是耶穌基督在到約翰福音裡面神蹟的意義。而上次也跟大家講過，耶穌基督的神蹟約翰都是叫做是標記，而每一個標記的後面都有他的信息。而我們講了一共是有八個是神蹟，透過這八個神蹟，約翰是跟我們分享什麼叫做信心，什麼叫做恩典，如何成長，主是怎樣這麼看顧我們，什麼是救恩，什麼是永生。而去到最後才跟我們講愛心應該是怎樣是愛主。講完了這個約翰福音裡面 的福音書講了這個是神蹟由十月開始，我想跟大家講是有些是舊約 的經文，我會叫這個系列做舊約十位。在到路加福音24章27節和24章44節，就是耶穌基督復活之後同門徒所講，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明白了。什麼叫做摩西及眾先知？我們看回24章44節，耶穌對門徒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載，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原來舊約有很多人認為舊約就是講一些歷史，講以色列的故事，其實不是的。舊約裡面耶穌基督說有很多是指著他的事蹟，例如摩西的律法就是摩西五經創出利民申，先知書五部大的先知書，耶利米書、以賽亞書和以西結書、耶利米哀歌和但以理書和十二部小先知書，另外還有詩篇是代表智慧書，智慧的言語如箴言、約伯記、和傳道書，這一切都有指著耶穌基督的話。我就希望透著這個舊約十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有些是很有意思的經文，願大家都是紀念這件事在你們的禱告當中，願神給我有足夠的精神、智慧和體力，是來到是預備這個系列。讓我們一起低頭是禱告。主啊，我們感謝你，我們感謝你是給我們你的話語，我們見到你的神蹟裡面是學到是很多東西，學到是什麼叫信心，什麼叫做恩典，什麼是救恩，什麼是永生，甚至今天所學到的就是我們怎樣來到愛你，要是服從你和是服侍別人，以致我們是可以將你的榮耀是帶出來。願你是繼續是保守我們，繼續是用舊約十位是來到分享你的話語，將一切的榮耀重讚帶歸於你。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求，阿門。讓我們一起是起立，讓我們一起是念主禱文。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應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哋遇见试探，求我哋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大家